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会发现我们这一阵子教会主日的信息进入到一个非常切身也非常有挑战性的系列主题。是什么系列呢？就是我们的家庭。那么为什么要来谈家庭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落实在家庭的柴米油盐，还有我们的亲子教养的冲突，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当中的话，就只不过是挂在嘴边的大道理，那更不用来谈什么我们要来建造父神荣耀的教会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先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活出福音，结出生命更新的果子，才有办法真实的来传扬并见证主的福音好消息。那么在两周之前呢，也就是这个系列主题的第一篇信息，我曾经跟大家探讨过一个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威力无比的神句，一句句子，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哎，没错，就是那一句让无数儿女们闻风丧胆，也让无数父母们觉得理直气壮的这一句，我是为你好。在上次的分享里面呢，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了这一句话背后的真相。我们看到许多做父母亲的如何因为对未来的焦虑跟恐惧，甚至为了自己在亲友们面前的面子问题，而不自觉的以爱之名在孩子的身上行掌控之时，以爱之名行掌控之时。那么我们也学习到说，唯有天上的阿爸父神才是孩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所以必须要把儿女的主权交还给神，因为当我们学会放手的时候，父神才能够真正的接手。那么以上呢叫做前情提要，希望有帮助大家找回一些模糊的记忆。那么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的 YouTube channel 去观看。好，那么言归正传，如果说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是在我们关系当中试图去掌控别人的终极武器啊，那么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另外一句，无论是在夫妻之间，在亲子之间，甚至是在教会的属灵家人之间，都极具杀伤力的潜台词。这句话通常我们不会直接大声的说出口，但是它会像一种无形的慢性毒药，悄悄的腐蚀我们关系的根基。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叫做你该对我好。很妙，这些 emoji 哦，都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 emoji， 可以传达出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情绪。那么透过今天的分享呢，将会透过一种由浅入深，从生活当中的现象，我们要来探讨怎么样一层一层的深入到我们属灵的根源，去在真理的里面找到真实改变的出路。所以盼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突破这种理所当然的权力意识，我们可以设立起一个健康的界限，并且借由领受天父的爱，带出感恩还有生命的转变。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我们要来听今天这篇可以带来医治跟释放的宝贵信息。这时候我想邀请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有三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要来看啊。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童仆来问是什么事。童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羊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
第二段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上午9点钟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又出去，他也是这么做。约在下午5点钟出去，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工头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后来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下午5点钟，雇的人来了，个人领了一个银币。那些最先雇的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和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第三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7节。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求主圣灵你亲自来做光照和医治的工作，在今天早晨用你的道刺入剖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领受父爱，带出关系的真实转变。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对于我们这一群移民来讲，在雪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异国他乡啊，家庭往往是我们最坚实的避风港，也是我们最深的羁绊。尤其是我们华人特别看重家庭，我们为了家人愿意吃苦，愿意牺牲。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甚至有点悲哀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应该是最亲密最相互扶持的家人，却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失去分寸，最容易互相伤害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家人之间缺乏一种叫做界限的东西时候，有一个名叫做理所当然的心态就会悄然而生。 这种心态呢，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面叫做权力意识 entitlement， 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当得到的，这是我的权利。那么什么叫做 entitlement， 理所当然的这一种权力意识呢？简单来讲，在家人之间，它就是一种心态，觉得说既然你爱我，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你就应该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式来爱我，来对待我，来满足我。怎么样，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吗？不是吗？因为你爱我嘛。但其实这有一点点的霸道，不是吗？换句话说，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在心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别人给予我们的恩惠当成了是我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利。恩惠是什么？是因为别人爱你，他愿意施恩给你，白白给你的礼物。那权利是什么？权利是你觉得对方欠你的，因为你欠我，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去跟你讨回我应得的。那么一旦我们把恩惠当成了权利，有一件东西就不见了，我们感恩的心就彻底消失了。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心态啊，在我们的移民家庭里面是怎么样发酵的。首先，父母亲们，当你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打拼一整天之后，下班还要赶去超市买菜，回家要煮饭，回到家结果刚看到刚刚放学的孩子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满地都是乱丢的鞋子，心里面会不会有一股莫名的火就冲上来说，我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来到澳洲从零开始，你们这些孩子难道不会应该体谅我吗？你们应该主动的把房间收拾好，把成绩考好，将来考一个好的大学来回报我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牺牲了，所以孩子们理所应当按照我们的蓝图去生活。这就是父母亲们的权利意识。再来，儿女们，来，当你看到别的同学周末去滑雪去度假，或者听到朋友们说，哎呀，他们的父母帮他付了头期款买了房子，结果呢，你自己只能每天辛辛苦苦的打工，挤在合租的公寓里面，你们心里面是不是也会忍不住的去埋怨说，别人的父母都能给孩子最好的支持，你们既然生下我，口口声声说爱我，难道不应该给我同样的起步条件吗？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你的财产不就是我的吗？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所以你理所应当为我解决我所有人生的难题。这个就是儿女的权利意识。再来，我们最亲密的夫妻之间，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妻子会觉得丈夫理所应当记住所有的纪念日，仪式感，理所应当看穿我今天为什么情绪有点低落。丈夫呢，也觉得我自己在外面辛苦赚钱养家，妻子理所应当你要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我回到家里面理所应当餐桌上面就要有热腾腾的饭菜。弟兄姐妹，这种你应该对我好的权利意识，它可怕之处在什么地方？它的可怕之处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彻底抹煞了我们心里面一种感恩的空间。我再说一次，它彻底抹煞了我们心里面感恩的空间。 当对方一切的付出都被贴上理所当然的标签之后，如果对方做到了，我们只会觉得及格达标，那是你应该做的。但是只要对方有一点点做不到，哇，在我们里面看起来就是不及格不达标。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什么？永无止境永远无法达标的一个严厉的考试。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每一天都要去考试，然后你也知道这个考试你永远都不会过，你都是会 fail， 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每天拿着放大镜，不是在看到对方的好跟对方的付出，而是无止境的嫌弃跟挑毛病。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故事是说有一个丈夫，他每天早起为他的妻子做早餐，天天如此坚持了3年。然后有一天他实在太累了，他起晚了，所以没有做。结果他的妻子不仅没有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反而劈头就骂：“该死，你今天没有做早餐啊，你是在把老娘饿死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权力意识带来的毒害。因为它让我们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生欠我们什么，所有的付出都是因为爱呀。一旦当我们觉得自己配得的时候，不好意思，你感恩的心就死掉了。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惋惜的一件事情，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来听，我们需要恳求圣灵今天深深的来光照我们的心，把我们从这种理所当然的蒙蔽当中唤醒过来，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现象啊，当我们继续往下挖掘一下，为什么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反而会长出这么最自私的期待呢？到底这样一种可怕的权力意识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从圣经的神学眼光来看，权力意识的根源其实就是我们堕落天性当中的骄傲还有自以为意。打从我们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坠落之后，我们的心里面就深深的埋下了一种你想要自己做主，我觉得我配得的这一种骄傲的心态。而这样的一种骄傲呢，它就蒙蔽了我们对真理的认知，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说只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或者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就配得，别人就理所应当欠我们一个恩惠跟奖赏。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看清这种心态的真面目呢？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去看看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把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发挥到极致的一些经典人物。我们去看看到底我们的属灵根源出了什么问题。首先我们刚刚前面读了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啊，第一段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只是读了后半段，因为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的角色是大儿子。因为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散尽家财的小儿子嘛，对不对？他落魄回到家里面，父亲不计前嫌的跑去拥抱他，都没有数落他，没有，完全没有，还为他举办盛大的宴席。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在那个当下一直在家里非常乖非常乖的大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儿子当天呢很认份哦，在田里面很认真的工作哦，结果突然怎么家里面奏乐跳舞在庆祝这些什么事情哦？结果童仆跟他说，哦，你知道吗，是你那个败家的弟弟回来了，然后父亲还为他举办了盛大的 party。 哇，结果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 不得了啊，怒发冲冠啊，生气不肯进去。父亲还亲自出去劝他，但是他对父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抱怨。他怎么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任何的命令，但是你竟然都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跟我的朋友吃喝快乐。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最典型最赤裸裸的你该对我好的心态。你该对我好。大儿子虽然身在父家，可是他的心好像没有在，他享受着父亲所有的供应，可是他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孤儿。他是一个孤儿，他把他跟父亲的关系看作是一场用劳力赚取报酬的交易，这是一个交易。他觉得说，我自己付出了，没有违背你命令的这种代价呀，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劳苦啊，你这个父亲理所应当该要看见我的付出，该要看见我的牺牲，要按照我期待的方式，要用一只小山羊来陪伴， 来回报我，甚至不是一只啊，应该天天都吃啊。因为这样一种孤儿的心态，所以他看不见父亲每天与他同在的爱，他只有看到他没有得到的那个小山羊啊。这就是权力意识带来的一种蒙蔽，因为它让我们看不见对方身上的好。这很像是我们在家人关系里面，就只是数落，只是挑剔，却看不见对方对我们的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刚刚我们读的另外一段的比喻里面，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很生动，不是吗？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葡萄园做工，跟他们讲好了一天一钱银子。到了傍晚呢，又雇了一批人进来，他们只做了一个小时，发薪水的时候按照约定，哎，家主给他们一人一钱银子，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呢，清早就来工作的这群工人，他们心里怎么想？哇，你们这些最早先雇的，怎么可能呢？我们比你们来这么早，我们做了这么久，我们理所应当，他们都可以拿一钱银子，那我们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一钱，对不对？我至少我做了将近有8个10个钟头，那我至少是没有10倍，我也要5倍吧，很合理吧？哎，我还是给你打折扣了，我只要5倍。可是当他们只有拿到一钱银子的时候，哇，不得了！原本可能很感恩的心，现在完全没有，强烈的抱怨，拜托，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一小时，怎么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妙的心态的转折点？你如果回到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故事的一开头，在清早的时候，这一群人站在市场里面，没有人雇佣他们哦，是不是？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人雇佣他们，他们会不会有收入？没有。他们一天整个可能他们全家都要挨饿，因为没有收入。所以当家主来雇佣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满着什么？感恩啊，哇，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有工作了，我可以有收入了，晚上我可以吃顿好吃的，我可以为我家人带来温饱了，这是感恩啊，不是吗？可是你看看到了最后傍晚的时候，一整天工作完了，得到他们得到的报偿之后，可是当他们开始跟其他的人比较一下的时候，跟他们的收入比较一下的时候，哇，这个心态完全180度的扭曲了。意思是什么？这样一种跟他人比较的心态，就促成了权力意识的诞生。当他们看着别人的时候，就彻底被蒙蔽，彻底忘记了早晨那种被雇佣的感恩之心，没有了，那个是一个恩惠啊。 当他们把这个恩惠看成是自己劳苦功高应得的权利的时候，哇，心里面各种不爽就开始了。当你在葡萄园里面待得太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恩就开始褪色了，权力意识就开始悄悄地进到你的心里面。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先雇的工人，他们早上就被雇的，他们不再把薪水当作是一份恩惠的礼物，而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权利。那么权力意识的反面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感恩，因为他们的感恩就不见了。权力意识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跟上帝欠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感恩是反过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刻，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关系，我们每一个所拥有的都是不配得的一个恩惠，是一个礼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翻转。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一开始在讲到这个权利意识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对不对？那你可能会想说，哦，我们看了这些的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故事，那跟我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去探讨说我们对配偶啊、对父母啊、对儿女的这些理所当然的期待？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在地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我们跟天上那位父亲关系的真实缩影。当我们在家里面习惯了用这一种交易的心态，习惯了你应该对我好的这一种期待的时候，就好像刚刚那些葡萄园的工人，他是默默渐渐不自觉的，我们会把这种权力的意识就投射到我们天父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被这个蒙蔽的时候，我们的感恩消失了，我们也不再把父神还有我们身边关爱我们的人这些的关系，我们会开始把它当作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工具。甚至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放大镜的概念，只要你今天没有满足到我的需要，我就会开始埋怨、指责、抱怨你。最后我们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失去了感恩，我们在信仰当中也成为了一个充满怨气的大儿子。所以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在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好像这个大儿子跟先来的这些工人一样在看待我们的天父？我们心里会不会常常有一个隐藏的交易清单，会觉得说，上帝啊，我每周都稳定来聚会，我都有十一奉献，我在教会还参与服事，你理所应当保佑我身体健康吧，你理所应当祝福我的工作学业吧，你理所应当祝福我的孩子进好学校吧。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局限成了一个必须满足我们愿望的，这个叫做什么？属天自动贩卖机。只要把我们的好行为当作硬币投进去这个贩卖机，就必须掉出我想要的商品，也就是这些神的祝福，因为这是我买的嘛，对不对？我这么服侍你啊。那反过来哦，如果我们今天遇到挫折，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些这个不怎么进钱的人啊，比起我们爱差远了，可是他们居然过得很顺遂的时候，哇，我们就怎么样？对神发脾气了。神啊，你亏欠了我，真不公平啊，我一早就进来耶。所以我们完全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连我们呼吸的空气，不好意思，都是上帝给的恩惠，不是吗？ 不但我们对神会这样子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的家人也是会有类似的情况哦。在座只要你有曾经参与过牧养工作的小组长跟同工们，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会对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觉得说既然你是属灵领袖，既然教会是讲究彼此相爱的地方，你就应该24小时随时待命，你就理所应当准备好承接我所有的情绪垃圾。而当领袖需要设立界限，需要安息，需要照顾自己家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及时回应你，我们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被忽略的怨言，觉得说教会一点都不爱我，小组长你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一切的痛苦跟抱怨，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彻底忘记了恩典的本质。你仔细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们到底理所应当得到什么？有什么是我们的权利啊？罗马书6:23说得很清楚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靠自己赚来的唯一理所应当得到的报酬就是死亡。我再说一次哦，我们靠自己赚来唯一一个理所当然得到的报酬就是死亡。可是神提醒我们，他不仅仅是公平的，他更是充满着恩典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根本不配得的新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临前哥林多前书4:7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你有什么好自夸的，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很扎心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属灵的翻转。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权力意识跟感恩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于一颗心里面的，这两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它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权力意识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生活当中值得感恩的事情，让我们对生活当中已经拥有的恩典是视而不见的，反过来你会盯着那些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喜乐彻底的被偷走，这是仇敌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过来，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神赐给我们，都是白白领受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配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从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我应该拥有更多的这种骄傲跟委屈的心态当中，我们就可以走出来啊，我们就不会再去计较，去看看说，哎呀，你哪里对我不够好，你这个领袖，你这个上帝，你欠我什么东西，就不会了。因为你会反过来开始去数算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有多少。这不仅仅是把抱怨转化为恩典的一种感恩，更是我们生命在关系当中得着真实自由的开始。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一切都是领受的恩典，同意吗？大家真的真的一定要听懂了，我们没有什么是配得的，真的。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权力意识它带来的一个破坏力，会蒙蔽我们感恩的心，也明白到这个背后它的一个属灵根源。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才可以打破这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呢？我们要怎么样从这种你应该对我好的这种执念的里面走出来， 重新恢复建立一个感恩健康的家庭还有教会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进到最关键的信息的部分，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拆毁情绪勒索的高墙，我们要重新建构一个爱的界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刻意的去培养感恩的心，我们要重新的对焦在我们的天父身上。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预备好啊，这两个很重要，我们要来领受，会很实际，也会有一点扎心，但是是我们生命真实改变的开始。首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叫做界限 boundaries。听下来大家会觉得哦，好像就是要自我保护嘛，好像筑一道墙，不要让任何东西来伤害我。可是其实真正意义上的 boundary， 一个健康的界限，它并不是用来隔绝爱的墙壁，不是哦，它是用来保护爱的一个篱笆，它是来保护的，不是要来隔绝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可以想象你自己的爱好像是就是一个杯子装满了水嘛，对不对？那你的爱可以给出去，就是往外倒往外倒。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杯子是空的， 你是没有办法倒出任何东西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你就只是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到最后你的杯子不是无止境的，它是会空掉的，最后你就会把你自己耗尽，耗尽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反过来对你所爱的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怨恨。为什么？因为你没了嘛，空了嘛。特别在我们传统的华人文化里面，你知道谈界限这件事情啊，是非常忌讳的事情，会让人觉得好像很无情啊，很见外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嘛，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应该不分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一定是你的。可是事实上，没有界限的爱，它最后就是会变成互相吞噬的伤害，变成用爱为名的一种情绪勒索。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教导的爱不是一种毫无底线彻底去满足对方所有欲望的爱，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爱是什么？是基于一种对对方的生命有益处的前提，来设立一个温柔但是又很坚定的界限。我们来看看几个很真实的生活场景吧。第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叫做父母银行 Bank of Mom and Dad。 你知道在雪梨现在这个房价非常高昂的这个城市里面，年轻人现在想要靠自己的收入来买一个房子，坦白讲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昨天我们还在聊到这个概念，在跟我们家大女儿聊，就说哎，等你长大了，慢慢你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开始会给你多一点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这些责任要让你自己来承担。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我可以做所有的决定吗？我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吗？我说 Yes and no。 Yes 是某种程度 Yes， 但是 No 是你要负责任哦。然后我就说，比如说你可能就要自己有赚钱啊，你要有收入啊，你要去租房子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就说我要去买一个大房子，而且要有游泳池的那种。我说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他没有概念，因为他的钱没有太多的概念嘛。我说如果你去 McDonald 打工一天大概有多少钱，你做一整年大概多少钱，然后呢你还要付你的房租，你还要付你的吃喝拉撒的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所以你大概要花二三十年的左右的。然后他听到就才真正意识到说，哇，这真的不容易啊，这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因为这个很是现实的嘛，我们也看到一个很真实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成年儿女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太困难了，所以作为儿女的心里面觉得理所当然，期待父母你应该要帮我，应该要无息的贷款，甚至于都不叫贷款，这个叫做赠与 不是全套的房子的钱，起码头期款你得帮我给付了吧，对不对？甚至于如果从国内来的一定熟悉这个概念，如果今天你生个儿子，你想要娶个媳妇儿，不好意思，你最起码的你得替你家孩子预备一套房子吧，不然人都看不上你。所以这个在我们华人圈子里面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文化标准了。那么在座的父母亲们，当你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后，他有了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学会建立一种界限，不是吗？身为父母的，你们已经辛苦工作一辈子，把你们孩子拉拔大。我必须说一句诚实话，你们没有义务要牺牲自己安享晚年的退休金，去满足儿女对于物质的期待。如果说今天父神赐给我们作为父母很丰盛的资源，而且我们也甘心乐意想要透过这些的方式去祝福我们的孩子，那是一份恩典，没有问题，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动机是啊，因为别的父母都有给啦，哎呀你知道嘛，对不对？华人嘛，我们这样子不给的话被那亲戚朋友说闲话，对不对？啊，我不给就是代表我不够爱这个孩子。如果说你今天是基于这一种的心态，你产生了一种罪疚感，甚至于你因此而背负一个沉重的经济压力，不好意思，我必须讲，这个叫做越界，这个叫做越界。你可以温柔地告诉你的孩子你们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呢放手让他们去承担他们自己人生的责任啊，这才叫做真正的爱。那么在座的儿女们呢，怎么办？那我要去 McDonald 打工30年吗？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父母的体力跟资源也是有限的，不是吗？哎，我们的父母没有欠我们一套雪梨的房子，哎。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父母因为要保留他自己退休的生活空间，他没有办法给我们一大笔的款项来支持我们的时候，也请你千万不要感到被拒绝，或者是生气，或者是觉得你没有被爱，更不要觉得说你应该对我好，你怎么不帮我？请你放下这种父母理所应当帮我的权利意识，而是反过来为着他们在过往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啊，我们应该要感恩啊，不是吗？这是第一个场景。再来第二个场景，这个场景叫做隔代教养。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长辈啊，是专程从国内飞到雪梨来帮忙的，带孙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跟爱啊。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一份的爱因为缺乏界限而引发了家庭革命，哎，长辈们可能会不自觉的越界，想要主导孙子的教养方式，甚至在儿女管教孙子的时候插手去干预他们，而年轻的父母们呢，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侵犯了，心中也会充满怨气。所以在座的叔叔阿姨们，请记得你们现在的角色是协助者，不是主导者。孙子最终的教养权利，这个教养的责任是在我们儿女身上的，所以当我们的儿女在管教孙子的时候，请设立界限，我们退后一步，尊重他们的主权，不要有一种权利意识，觉得说我帮你们带孩子，你们就应该听我的，我吃过的饭，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座的父母们，当长辈在教养的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的时候，也请你收起一种权力意识，觉得说 你既然来帮忙，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嘛，对不对？也请你收起这一种霸道的权利意识。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温柔的跟我们的父母沟通，表达我们的感谢，同时也坚定的守住我们自己作为 父母的这一个教养的界限。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场景，隔代的教养。第三个场景非常典型啊，在夫妻关系的里面，我们在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当中最常玩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叫做读心术 Mind Reading， 不是我们刻意的、啊、就是不自觉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总是会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既然我们是夫妻，你就理所应当知道我需要什么帮助，你应该要知道我今天想要吃什么，还需要我讲出来吗？你不就应该是我肚子里那条蛔虫吗？真的吗？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权力意识、欸、因为我们真的把对方当肚子里的蛔虫了。只要对方没有猜中的时候，我们就大发雷霆，觉得你不够爱我，你不够花心思在我的身上。然后再看到他在刷手机的时候，完蛋了，你居然有时间刷手机也不来问问我，你没有发现我今天脸上有什么不一样吗？在座的夫妻们，我们必须今天要打破这样一个迷思啊！我们必须停止期待配偶能够读懂我们的心。健康的界限是什么？为自己的情绪还有需要负起责任。我再说一次，为自己的需要跟情绪负起责任。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你感到难过的时候，需要被安慰的时候，请你成熟的、清楚的跟你的配偶说，我感觉我需要。你讲嘛，不要让对方猜嘛，你真实的表达出来，而不是用一种，我不好意思要用这个说法，叫做冷暴力啊，因为你一直不说，你是用冷暴力在虐待对方、惩罚对方。有听懂哦，这个很重要，夫妻的关系。再来最后一个场景，在属灵群体里面，因为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啊、所以在座的小组长跟领袖同工们，请你设立时间精力的界限。设界限不代表你缺乏爱心，如果你没有健康的界限，你的生命将会被无止境的期待所榨干，最终你没有办法长久的服侍神的群体。同一时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把最终的期待是放在全能的父神身上，而不是放在有限的人身上。牧师跟小组长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也是会疲惫的，唯有阿爸天父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界限的设立，我们需要恩典跟真理同步进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温柔还有坚定的告诉对方我们的极限在哪里。恩典是什么？是在表达我们界限的时候，我们依然带着同理心，我们还是出于我们的爱，爱着同理心的跟对方温柔而坚定的表达我们的极限。当我们不再抱着你是我家人，你就必须帮我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权力意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出更多感恩的心，我们去珍惜 我们家人每一次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所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帮助，因为不是我们理所应当该得的，这一切都叫做恩惠。所以我们做个小小的结论啊，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要设立界限，坦白讲有时候会让我们开始有一种深深的罪疚感啊，仿佛这是一种自私或者是一种背叛家人的行为。可是我们从圣经的眼光去看，你会发现设立界限不是出于自私，反而是一种坚韧的爱。因为你一味的妥协跟退让，往往只是在纵容对方不健康的行为，这不是真正的爱。相反的，当我们勇敢的在关系当中画下界限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保护自己能够长久健康的去爱人，更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了最好的示范，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学会怎么样在恩典还有真理的当中有界限可以继续去爱人。时间的关系啊，针对界限这个话题我只能简单分享到这边，鼓励大家可以去找 Henry Cloud 跟 John Thompson 的这个立界限的系列丛书来阅读，这非常的有名啊！这些书他们都是啊心理学的背景，然后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有一系列的书，像这个是比较啊 general 的一本，它还有比如说如何为青少年立界限，如何夫妻，如何亲子，就是工作职场有不同的这些的书，大家都可以去读啊，我相信会对大家有不少的帮助啊。所以真的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父神的恩典里面成长出设立界限的智慧跟勇气，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那么除了要有健康的界限之外，我们刚刚讲的还有第二个东西嘛，对不对？我们需要刻意培养感恩的眼光，因为权力意识让我们蒙蔽之后失去了感恩，那我们现在慢慢被恢复之后，我们也需要刻意的把我们的感恩再找回来。设立界限是什么概念？叫做防守。如果大家有平时在看体育竞技运动的时候，你就知道好像总有一个是进攻方，一个是防守方嘛。设立界限很像是防守，就是说保护我自己的心不会被这个权力意识所蒙蔽，保护我所有限的爱在这个极限之内不会耗竭掉。那反过来呢，培养感恩的心就叫做进攻，是我主动出击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是消极的自我保护，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去做出调整。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放下心里面那个时时刻刻都在算计你应该对我好的那一种算盘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从骨子里面把那个总是觉得别人欠我的那一种大儿子的心态转变成一个满心感恩的真的天父的儿女呢？这个答案就在于我们需要重新的把我们的眼光焦点对焦在天上的父亲，看到他的赏赐，并且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刻意的去培养我们的感恩。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定律啊。这个定律是什么？当我们的权力期待越高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喜乐的上限就越来越低。我再说一次，当你的权力期待越来越高，你越来越多的期待，越来越多的期待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的喜乐的上限它就越来越低，因为你的喜乐就被消失了，消失了。因为当你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时候，就算别人给你再多，你都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好喜乐的。这就是为什么好像有一些财务上非常丰富的人，在我们来看他已经非常的富有了，但是他可能永远不满足，因为他的这个很高嘛，对不对？所以他得到什么都觉得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打破这个魔咒？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两个很具体的操练。第一个叫做写下你的权力清单，这是一个有点颠覆的练习，所以我鼓励大家这周回去之后，你可以拿出一张纸，你就写下100个，听起来好像很多，100个其实不多，你写一写你就会发现你写不完哦。是生活当中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什么？ 水龙头打开就应该有热水可以洗澡，同意吧？可是真的会每次都这样吗？一定吗？确定吗？好，还有呢，比如说我有一份可以付得起账单的工作，这是权利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配偶对我微笑了一下，请问这是权利吗？真的是权利吗？今天你的孩子在家里很健康的在那里跑来跑去，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请问是权利吗？他很健康哦，四肢健全哦，不是病恹恹躺在床上哦。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是权利吗？当你去写这份清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真的是我们所以为的理所应当该要拥有的权利。那我鼓励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写完之后你就在心里面你可以祷告，你跟上帝讲，你说主啊，这一切都不是我应得的权利，这都是你白白赐给我的特权跟恩典啊。当你把自己的权利降级成为别人对我们的恩惠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充满抱怨的家庭生活突然之间充满了许多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再回到家人关系，我再鼓励大家， 你除了这个权利清单之外，你再写一份清单，不用多，这次可能只要5到10件就好， OK， 写下你对你家人感恩的事情。因为我们把这个 权利意识的蒙蔽拿掉之后，上帝会开始恢复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我相信你现在要写这个清单不会那么困难，你开始看见你家人对你的好，你写下5到10件，然后呢去跟他分享。我保证不管用你下礼拜找我，你们家人的关系一定会比较好。试试看，好，试试看。再来第二个操练，就是要停止一种比较的毒根。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这个大儿子的比喻，面对大儿子在门外的愤怒跟不平，还记得那位父亲是怎么回应他的吗？他没有生气，反而他亲自出来劝他，说了一句无比震撼的话，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这句话是整个天国福音里面最温柔最深邃的一句宣告。父亲没有责备大儿子的骄傲跟计较，没有，他一眼看穿，但是他没有，甚至承受了儿子对他的抱怨，反而用深沉的爱提醒他的儿子说，孩子啊，你根本不需要用劳苦去换一只小山羊啊，因为整个家业都是你的啊，你少的不是我这个父亲的赏赐，你少的乃是享受父爱的眼光还有感恩的心。而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破除一切错误期待跟权力意识的终极解药。当我们深深的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像一个乞丐一样，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四处的去乞讨被爱还有被关注，我们也不需要用情绪勒索的方式逼着我们的家人甚至是我们的天父来满足我们的期待。弟兄姐妹，比较的心 是偷走喜乐的盗贼，也是滋生这个权力意识的温床。葡萄园的工人因为看到别人只做一个小时却领一样的钱，然后就失去他的感恩了。我们也会因为看到别人的家买了更大的房子，别人的配偶看起来更温柔更体贴，别人的孩子考上医学院，然后我们就开始对家人产生抱怨。耶稣教导我们什么？不要把眼光看在我配得什么，而是把眼光放在神已经给了我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从来就不是按件计酬的工资而已啊，是出于他丰富的怜悯。我们需要放下权力意识，就做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被天父的爱好像活水江河一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浇灌充满的。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却又何等的被爱，当我们深刻体会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这边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结出感恩的生命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领受父爱更新结果，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必须先领受天父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带出生命的更新，还有结出生命的果子。真正一个真正在父爱当中得到满足的人，他的生命会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反转，从专注在别人应该为我做什么，转变成为我能够为别人做什么，因为我满了。从满眼的嫌弃跟挑剔，我们也会转变成定睛在看到别人的好还有付出，因为我们已经满了。当我们的杯满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计较别人倒给我们的水够不够，反而我们会成为滋养别人的管道。这就是领受天父的爱之后所带下来的一个终极的转换。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从生活的现象里面看到的理所当然的权力意识是怎么样悄悄地变成我们家庭关系里面的一个毒药，偷走了我们的感恩跟喜乐。接着我们也往下挖掘到属灵的根源，发现到我们在恩典里面待得太久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原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就会像大儿子跟葡萄园的工人一样，开始对神对人都充满着抱怨跟不平。最后我们也学习到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带着恩典还有真理来设立保护关系的界限，并且透过写清单还有停止比较的方式，我们刻意的去操练我们感恩的眼光。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咬牙切齿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做到的，是需要让天父的爱再一次深深的来触摸我们，才能够带出生命的更新。所以我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真的破除掉理所当然的这一种权力意识，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属灵群体，还有在我们跟父神的关系里面，都能够生出感恩的心，并且带出真实的转变，结出生命的果子。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在父爱里我们早已拥有一切。